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七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阿们。首先，愿复活的基督的恩典充满在教友们的家庭以及职场。以赛亚先知因为是犹大王族或者贵族，因此关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广博的知识，传了神的话语。读以赛亚书便如此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为人所知的是，他从乌西亚、亚撒利亚王到约坦、亚哈斯、西西加、马拿西王，约60年期间，作为先知进行活动。希伯来书11章，信心之章，其中作为信心之人，据传说有人被锯死，这正是因为他反对马拿西王拜偶像，被锯死的，就是关于以赛亚先知的事情。关于以赛亚先知蒙召时的场面，圣经有如下的记录：以赛亚书1章1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甲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的话语也与其他先知们的记录有相似的内容，展开的内容相似，意思是谁、什么时候、在哪里看到、听到的启示意象如此说。作为参考，启示意象等其焦点不在于得到了这个信息的人，不在于先知，而在于给予这一切的神。许多先知们并不是传自己想传的话语，而是神让他们看到听到的内容，先知进行传达的预言。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最后一卷是启示录，启示录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开始的，因此启示录也不是以约翰看到的为焦点，而是以耶稣基督让约翰看到听到的为焦点。以赛亚书是从以赛亚存在于列王的时代当中开始，之后第二节的内容要比6章的内容看起来更自然。以赛亚书6章1到3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6章具体描述以赛亚先知蒙召时的情况。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以赛亚在圣殿 见到了神的荣光。撒拉佛及天使们各有三对翅膀，对神反复说：圣哉，圣哉，圣哉。那时因为我是不洁的人，见到了神，我想一定是要灭亡了。天使当中的一位用火钳夹着红炭，将炭沾我的口，赦免了我的罪恶。然后听到了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为我们去呢？接着自然的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在说哪位王的时代，以赛亚王看到的启示之后，接着说，以赛亚书一章二到四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以赛亚先知在说出了自己名字之后，说明自己是如何得到了神的呼召。以色列不想认识神，离弃了神，在神看来，他们过着一贯行罪恶的生活。描述他们的话语如瀑布倾泻而出，并且叹息道：尽管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也没有回转向神。以赛亚先知看到了神让他看到的启示，倾听了话语，看到犯罪的以色列百姓和犹大百姓，内心像撕裂般疼痛难忍。以赛亚先知在一到五章倾泻出了极为愤怒的心情。事实上，那是神的心情，希望整个以色列不再被责打，国家在灭亡之前归向神。看到他们没有回转他无法承受的程度。今天的经文当中也体现出了保罗极为激动的心情。以弗所书三章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保罗在二章说明犹太人和外邦人正如水和油是不可融合的存在，是无法亲近的存在。和平之神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除去了两者的差别，也拆除了隔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使犹大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到神面前。外邦人对于神的国原本是外人、外国人、客旅、陌生人，因着耶稣基督使他们如旧约圣经出现的圣徒一样，成为神国的百姓，成了神的家人。不仅是我们各自成为神所在的名副其实的圣殿，并且我们各自成为圣殿的一部分，联合建造成圣殿。以弗所书二章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有三章十四节自然接续下去。十四节正如一节也已因此开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起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应当说，犹大人和外邦人一同成为神国的百姓，成为神的家人，建造成一个圣殿，其广度和长度、高度和深度是以充满了神为目的，也称之为这一段是以弗所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此，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是以弗所书当中重要的内容，是以弗所书达到高峰过程中的一段。在希腊术语中有一个词名叫幕间剧，这是指在一幕戏结束到下一幕开始之间上演的一段非常短的戏剧。本来幕间这个词只是指舞台幕布落下与下一幕拉开之间的那段时间，但现在也泛指一段时间里上演的音乐、舞蹈、小品等表演。幕间剧通常时长在十分钟以内的小型演出，虽然如今在演出界已不常使用这种形式，但过去常常用这个时间来填补舞台幕后，或者为了缓解观众初次观演时的紧张情绪并激起兴趣而使用。2026年将在北中美举行世界杯，据说决赛中将首次举办中场秀，这可以看作是足球比赛当中的幕间剧。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三节可以说是幕间剧，幕间内容是保罗对自己被囚禁的一段说明。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对使徒保罗的境况十分担忧，他们可能会想保罗是否会被不公正的审判并受到荒谬的判决，他在监狱里是否生病了，是否精神受到极大压迫，会不会无人探望，经济困顿，甚至衣不附体。正是为了回应这些担忧，保罗写了这封以弗所书寄给他们，三章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段话的意思就像是在说，别为我担心，我把自己被囚禁当作荣耀，几乎让人觉得保罗是在享受坐牢的生活。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了四封信，分别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及腓利门书。其中最早写并寄出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而最后写的便是腓立比书。我们在上周受难主日的期间进行了特别晨祷会，已经大致分享过腓立比书。在那里保罗同样表现出了与以弗所书中一样的态度。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我所遭遇的事情是指保罗被关在监狱里。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同样非常关心保罗的处境是否能被释放，他们担心保罗是否会因为亵渎罗马或罗马皇帝而被判死刑。同时他们也认为，既然保罗被囚禁，福音的事工自然会被中断，或者可能极为有限的进行。但保罗却认为，正因自己被囚禁，福音反而更加广泛地传播了。进展一词在原文希腊语中是 prokope， 有表示向前的前缀 pro 和动词意思是砍和切断的 kopo 组合而成的词。这个进展这个词表示朝着逐步完成的目标前进，因此有时也翻译为成功或完全的自愈。同时这个词也是一个军事用语，在当时罗马帝国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帝国，罗马最强的武器之一是由马拉的战车，而为了让战车顺利推进，道路必须事先铺好。当罗马的战车在铺设好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所经过的地方都会被纳入罗马的版图。任何国家或城市的军队都无法抵挡罗马战车的攻势。罗马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其修路的技术。因此留下来的谚语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只要沿着修好的路走，就一定能够到达罗马。当时工程兵一边修路一边推进，这个过程就是进展 prokope。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以为保罗被囚禁会限制福音的传播，但保罗却认为福音就像罗马的工程兵修路一样，正势不可挡地被传播开来。保罗还说，他被关在监狱中的这件事，是在基督里已经显明给御营军里的人，并意味着御营军中的士兵、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相关的人都明白了，保罗之所以被囚禁，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为基督的缘故。不仅如此，文中所说多数弟兄指的是罗马的基督徒，他们因信心还比较软弱，对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并不太清楚，也对作为基督徒过见证人的生活感到犹豫不决。然而当他们看到神怎样使用保罗，亲眼目睹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时，就有所改变。他们可能看见保罗在法庭上以最认真的态度，有时低声细语，有时高声坚定地为耶稣基督辩护的情景。这几乎就是保罗在不信者面前举行的一场公开见证大会。正是这样的场景中，罗马的基督徒才真正明白了信耶稣意味着什么，也学习到该如何为基督而活。腓立比书一章20-21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此刻被囚禁在罗马的一处监狱中，那是由罗马最精锐的士兵御营军驻守的地方。因此保罗在那里遇见了一些他原本的身份和处境中绝不可能接触到的人，并向他们传讲了福音。因此 御营军可以说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国家当中是一个核心的部队，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见到的。然而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了他们，而这些人接受了福音，他们的家人也信了耶稣。大约在250年之后，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这一切都是因为保罗曾被关在监狱里才得以发生。保罗所说的迫切的期待，原意是伸长脖子努力把头向前探，只为能更早一点听到远方传来的消息。用中文来表达就是翘首以盼或望眼欲穿。保罗最渴望成就的事情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羞愧，无论生死都能让基督在他身上得着尊荣。保罗之所以被关押接受审判，正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称保罗皇帝为主的年代，然而他却传讲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主。如果他否认这一点，也许就可以获释。但即使面对审判的恐惧，保罗仍然坚持不以耶稣基督为耻，反而要在审判中大胆宣讲耶稣是超越罗马掌管万有的主。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说，如果基督因此得着尊荣，那么连死亡对他来说也是有益的。正如以上所说，对保罗而言，自己是自由之身还是身陷狱中并不重要，只要能使基督得荣耀，无论是生是死，他都甘愿付出。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3:1，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大家手中的圣经，我保罗说话，这句话里说话二字可能是以小字写成的。如今出版的许多圣经版本是为了读者方便，采用了统一字号的排版方式。但严格来说，这类词语应该以小字印刷更为恰当。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字是用小字体写的。这些内容在原本圣经，即希伯来文圣经和希腊文圣经中并不存在，而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圣经而在翻译时出于便利加上的。以往我们使用的韩文修订版圣经中，在我这做囚徒的保罗之后，并没有用小字写说话，而是用省略号6个点表示。这6个点相比现在我们常用的韩文和修订版圣经，我个人觉得以前的韩文修订版圣经这一处理方式更让我感动，也更像是一次成功的翻译。我读中学的时候，圣经还不是横版，而是竖版印刷的。过去的竖版圣经中，人名右边会画一条竖线，地名右边则会画2条竖线。如今圣经出版时已经不再保留这些细致的标记，这让我感到非常可惜。我记得在高一那年，我与主有了一次人格性的相遇，并开始认真地阅读圣经。高二那年，有一次我在礼拜堂的一个角落里读以弗所书，那时我读到，因此我就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囚徒的保罗。接着看到那竖排的6个省略号，看起来就像保罗眼里流下的眼泪滴滴滴地落下来一样。过去的保罗是一个为着那要抓住的目标而奔跑的人，那目标是他为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抓住之后所追逐的东西。正因如此，他看重自己在出生第八日就受了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尽管出生和成长在异邦，却接受了希伯来人的教育，并能说希伯来话。他隶属于法利赛派，是精通律法的人。他曾因信仰热忱迫害教会，在律法上的义也无可指摘。这些都是他被抓住的东西，是他野心和私欲抓住了他的表现。因此那位自称是神儿子的耶稣，在他眼里不过是最亵渎神的人，是异端的头目。所以他认为把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抓进监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还坚信这就是为神活得最尽忠的方式。但当他亲眼看见那位复活的主时，他认出那位正是基督弥赛亚。那一刻，他没有被主审判，反而是主亲自来寻找他，这本身就已经让他感动不已。而主不仅来找他，还呼召他做使徒，这种恩典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他如今因着服侍主而被囚，想到这一点，他心中充满感恩与激动。我到底算什么？竟然通过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主竟然愿意让我传讲神的国与主的福音。想到这里，他仿佛已无法继续写信，而是泪流满面。那时我还发现圣经中还有另外两个地方也用了省略号。列王记上18:27，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在他是不是睡着了需要叫醒他，这句话后面有六个省略号，有一个省略号。这是以利亚先知与巴利的450位先知在加密山上进行对决的场面。巴利的先知们从上午开始不断呼喊巴利的名字，祈求巴利能够用火来回应，但一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们甚至用刀自残，让血流满身，仍然毫无回应。以利亚先知看到巴利先知们从早到晚疯狂起舞的样子，仿佛都无话可说了。还有哥林多前书9:15，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因为我宁可死的后面有一个省略号。使徒彼得在传道旅行时常常与他的妻子同行，同时他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而保罗则是自给自足的宣教士，也就是帐篷制造者，他通过制造帐篷赚取生活费和事工的费用，同时承担起传福音的使命。尽管如此，保罗几乎所到之处都不受欢迎，甚至连自己亲手建立的教会也曾因其使徒身份的问题而攻击他。这段话出现在保罗为自己在哥林多教会的使徒权辩护时，因内心忧伤而说不下去的情景。主亲自呼召他成为使徒，这是他无比清楚确信的事情。况且如果主没有呼召他，他根本不会去从事宣教的工作。然而即便如此，他却未能得到人的认可，这令他感到非常郁闷。他既无法停止这份服侍，也不能总是为自己辩护。一次两次也许可以， 但面对持续的攻击，实在让人精疲力尽，因此他只能流泪。今天是复活节，是主为救赎我们脱离罪与死亡而被钉在十字架，随后打破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复活主日。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想到自己被囚的处境，不禁心中激动，难以继续读下去。曾经的他是为了达成自己所要得到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和野心而奔跑的人，但如今他却能够坦然地说出，无论生或死，只愿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甚至告白，为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到底是怎样的改变？这是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不，准确地说，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来找他。亲爱的教友们，为了代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主，在三天后打破了死亡的权柄，复活了。正是这位主亲自寻找了曾经极度敌对耶稣基督、敌对耶稣基督跟随者的保罗，并且让那位保罗即使深陷监牢也充满感激与感动。这位主如今与我们同在，他胜过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现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将他接纳为我们生命的主，复活的主。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使我们胜过困境。复活的主，即使我们处在怎样黑暗的隧道，也会用光引导我们走过。若我们向着复活的主得着耶稣基督所要得着我们的目标，他将赐给我们永远的胜利。主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如今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打破了死亡的权势，复活了。也感谢复活的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并且与我们同在。使徒保罗原本是一个为了追求自己所抓住的目标，或是将来要抓住的目标，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而奔跑的人，然而他成为了主的使徒，并且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虽然他身陷狱中，表面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但他传讲的福音像罗马军队开辟道路前进一样迅速的扩展。他也坦白自己因为希望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得荣耀，甚至愿意为基督死去。他能够如此成长和成熟，是因为复活的耶稣基督见了他。感谢复活的耶稣基督也亲自来寻找我们，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的人生境况，无论我们经历何种眼泪的山谷，走过多漫长的黑暗隧道，求主让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困境和缺乏，在他里面同工，最终成为美好的结果。愿我们永远记得，当前的苦难与将来要显现的荣耀无法相提并论。主的复活使我们所有的绝望成为通往希望的指引，我们的 苦难与痛楚成为通向真生命的桥梁，我们的死亡成为通向永生的桥梁。愿我们常常记在心中，活出这份信念。在我们余生的日子里，愿我们与复活的主同行，为了追求主所抓住的目标而奔跑。愿我们通过这样的生命，让主的旨意在这个时代当中被美丽的编织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